啊，继续再讲到以色列人在忘记上帝，犹太人在忘记上帝，特别是这些骄傲自大的人，特别是这些丰富的，神给你丰富，神给你聪明，神给你权柄，神给你身为王室之家，你却没有用这些来荣耀上帝，来扶持弱者，反倒借着这些来自肥，来伤害别人，那你有祸了。所以这个十八节的有祸跟第八节有祸是可以祸灾是一样的。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好，这里就是这个以虚假的细绳牵罪孽哈，以套绳拉罪恶。这意思就是说你在制造罪恶，你在催促罪恶，你在扩大那个罪恶，你在养那个罪恶，然后在养罪恶，在不断犯罪的时候，还很得意的说哦，让上帝成全他的作为，我们看一看吧。我们来看看，上帝，我这样子的吃喝玩乐，我这样的任意纵欲，任意妄为，我看看他说的，他要拆毁他的葡萄园，他说的对我们这些警告，他说这些审判工作能不能实现？好像他的答案当然是不会实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违反我们的良心，各位是有良心的，不管人怎么堕落，有良心的人对上帝、对是非、对错，总还是知道的，总还是有那个将来他被审判的时候，他无可推诿的知道。那么可是呢，人活着就常常是，我们就昧着良心做事，这些人是有祸的，这些人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都是在讲不认识神。人一旦不认识上帝，所有的真假是非对错，通通都扭转过了，通通都扭曲了。他们在我们说过，在一些离神比较远的事物啊，比如说数学啊、地质啊、天文，可能还可以有一些很奇妙的发现。那当然也是神的恩典。他们甚至在音乐啊、绘画上，可能也有很多，神给他们很多一般的恩典。但是呢，总的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那就更有祸了。他们就颠倒是非啊！现在像后现代根本不相信有善恶之分，根本不讲有客观的这些善恶之分。这里其实就是你对后现代是这种指责，对前现代呢啊，以为说可以凭人的理性来分别出哪个好哪个坏，其实也是善恶不分。因为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权柄的接受，理性是盲目的，不能够给你正确的分。那更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看到多少称善为恶，称恶为善。我们多少比较明显的例子，好像在某些暴虐的国家里面，某些我们像以前的乌干达的伊迪亚命，像现在的北韩呢，实在是最差劲的国家，最差劲的领袖，最坏的可大喊万岁。文革的时候，毛泽东不也是这样吗？哎呀，其实我是不敢冒犯很多的人了。这个吴志辉先生就说，这江山代有这个暴君出，各苦声名500年。本来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500年。哎呀，真是这些暴虐的人，其实我们各个人也都是，只是我们没有那个做暴君的那个机会，所以所行出来的恶没有那么多。我们还不是常常对别人、对自己，还不是常常为了利益把黑白是非都颠倒了。不只是亚哈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魔鬼就是这样。这就叫说谎。魔鬼要做的，从创世纪开始要做的，就是不要人把上帝当上帝，把上帝的作为当作丑恶或者不存在，或者是把上帝的作为否认，而觉得魔鬼的作为很好。不是很多无神论的作品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吗？那是不信靠上帝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他们也在神的恩典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正直的部分。更可怕就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仍然在那里故意的颠倒是非的话，那就有更大的祸患了。这都是立令智昏，只顾到自己，就看什么都看得不准。21节看起，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 好，自以为有智慧，这个哈，在圣经里面太多，特别箴言三章七节哈，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十二章十六节，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都讲到，人自以为有智慧，那就是最愚蠢的了。啊，这个不是故意的假谦卑哈，就是在神的光照下，我们真的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自己能够看得对，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自称豪侠哈，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自以为有智慧，而且常常觉得自己的智慧比上帝还要大，甚至觉得没有上帝，那都到无神论，那就是愚昧人了。自看为通达，一样的，我看的，我判断的最对啊！各位，我们真的要说，在从启蒙运动开始，从现代主义开始，就觉得智慧，觉得理性是最伟大的，理性是上帝造，当然很伟大。像现在有人高举感性，感性也很伟大，也是上帝造，但这些都必须在服在神的权柄下，才有它的意义，才有它的价值啊。二十二节，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讨浓酒的人，那些喜欢喝酒的，这我想就是说，前面是讲到说自以为有智力，现在以为有勇力，不管智力、勇力、财力、体力、美力，哈呀，不管是什么样的力，你敢在神面前夸口，你在人面前自大，那都是有祸了。而三节，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受了贿赂，这里当然是责备这些官长，因为钱啊就瞎了眼睛。这也在箴言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千万不要受贿赂，受贿赂能叫人的眼睛瞎了，能够使我们的公平的判断就失去了，那当然就要受到神的判断了。这里是指官长受贿赂，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从上下往来看，不只是受贿赂这个罪恶，受贿赂还不是有质疑的时候，我受贿赂没有人看得到，哎呦，你自己已经在欺骗你自己的良心了，你自己已经在定你自己的罪了，你都看得到，你还觉得神看不到吗？那这里当然也是在讲社会的不义被神厌恶，也是在讲到说社会不义的原因，社会和个人不义的原因，都是因为慢慢的远离了神，不认识神，不顾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我们真的要讲道德，不管是社会道德或个人道德，如果没有对神的认识，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什么他律，这正是自律，这正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敬畏神底下，才能在神的法则底下，才能活出神的法则。第二十四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好，这个火苗吞灭碎秸啊，这都是指的审判，而且指那个快呀，那一丢下去就烧掉了。哎，在生活里面常常看到恶人很兴旺啊，根本好像没有被烧掉，好像甚至不会被烧掉，他们会被烧掉，他们的倾覆会突然的啊。各位，这些都不能照字面来讲，这个世界上很多恶劣的文化、恶劣的个人、恶劣的国家、民族、团体，常常是嚣张很久很久的。那我们也不必讲哪一个国家民族团体比较好一点，哪个坏一点，但是实在我们看到，单单就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暴君，很多恶劣的情形，在世界上也有他们，好像很长。那在圣经里面，就像巴比伦是很快就过去了，或者是亚述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有很长的，像罗马帝国就很长，也许它有比较良善的地方。总之在神的眼里面，神要什么时候把什么样的国家，恶劣的国家兴起或灭掉，这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而我们信靠主人，我们会说那是最恰当的时间或者最迅速的。为什么这些恶人会被这么惨的被消灭，这么快的被消灭？因为他们在很长的时间中，这我们也讲到了，神对恶人的提醒光照，或者国家民族提醒光照，最明显是对教会，对以色列人，那是非常的清楚。可是 以色列人常常厌弃、藐视、轻看，常常吃饱了喝足了，就不再把神放在心里。我们岂不也常常是这样？神的恩典不放在心里，不稀罕，或者享受了，但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神的刑罚也不稀罕，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啊，厌弃，然后对神的一切事觉得轻看不重要。啊，愿我们敬畏神，愿我们把神当作最重要的，以至于我们敬畏神是最怕他，单单怕他；以致我们最爱神、最信靠神，单单的信靠他。啊，这都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啊。虽然怕和信靠和爱好像相反，圣经却常常把神、敬畏神跟亲近神是连在一起的。尤其在诗篇里面这样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这位神万军之耶和华是如此的独特，是如此独一的真神，你竟不把他放在眼中，你竟不把他不看重他。这个我们又是说，从上一次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讲起，从亚当夏娃听蛇的话不听神的话开始，就是这样子。最该看重的神我们就是不怎么看重，而这要求神怜悯，让我们敬畏神，就是因为他理当被敬畏，就是因为他理当有这样的分量，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子，而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已。25节，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耶和华怒气向那所有背弃他的人发作，但是也会向栽培的他所栽培的百姓，他最爱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伸不缩。这个神的怒气没有转消，神的怒气人伸不缩，看起来好像就是只说，哦，上帝还有脾气要发，还有脾气要发。其实这里面有更深的意思。一方面，当然还有脾气要发，就是因为人得罪上帝，上帝会有你想不到的一波加一波的打击啊！我们赶快又要说了，一波一波打击的时候，临到了，不管有多少波，你只要在最快的时间悔改，那么就都是蒙福的。不管你身体上还会受到多少的艰难，总是那些打击都是变成打击，受苦是对你有益的。那我们不要害怕。但是如果人不悔改的时候，那个一波一波打击就会继续来。那这个要打击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先说人犯罪了就受到很多打击，可是就算是犯最小罪，也是得罪了无限的上帝，所以都要受到无限的惩罚。神就一直惩罚来，一直惩罚来。好，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就以色列历史来讲，人生不说，就是因为以色列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上帝对他们管教，上帝对他们刑罚。没有止于亚述，没有止于巴比伦，没有止于一时的天灾人祸，而是继续不断的。不过我们要讲的更完整的话，神的怒气要真的发尽，我们要说了，这讲到救恩了，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否则我们永远神向我们发怒都发不尽。这个神的手人伸不缩，神的怒气还没有消除，跟神的怒气什么时候消除连在一起，这个很可怕的经文反而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26节，他必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到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时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好，上帝要在以色列怎么敬酒都不吃的时候，就要吃罚酒了。怎么领受恩典而仍然结出苦酸的葡萄，仍然社会不义不公，人没有活出上帝的样子的时候，神终于就要找人来惩治这些百姓，要废弃他的葡萄园了。竖立大旗，招聚远方的国民，招他们来打以色列人。 不是照他们来敬拜啊，来这个地方敬拜上帝，因为以色列自己这里都不敬拜上帝了。神召我们来是要我们常常是召我们来让我们认识他，服侍他，领受他的命令。这里也是召这些亚述也好，巴比伦的军队来也好，但召他们来，召他们不是叫他们得救，因为这些是不得救，召他们来就是神要使这些军队来打击自己的百姓。当然亚述巴比伦不是在顺服上帝的状况中做这些事，他们在悖逆上帝的状况中，他们根本不认识耶和华，但却成就了上帝要借着他们来使用他们来刑罚自己百姓的那个做法。因为万物都是属神的，万物都要听神的命令。发私生也是把他们叫过来。发私生本来是牧人或者是这个牲畜的拥有者发出的那种呦呦呦那种口哨的声音，把那些属他的动物叫过来。这次从地级叫来，再远的敌人我都可以把他们叫来，要管教我自己的儿女。然后他们会很快的来，这个也他们居然会不疲倦，也不会打盹。在后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0章29节和31节那里讲到说，疲倦的他赐能力，等候耶和华的会如鹰展翅上腾，那是蒙福的不疲倦，这里是那个凶手的不疲倦。上帝要让这些敌人很快的没有任何拦阻的来攻击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吼叫。那时候以色列人真是艰难，好像那个第9个灾在埃及一样，非常的黑暗。